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请翻开圣经，翻到美妙的马太福音。我们研读这一本令人惊异的书，我们要展开一场冒险，接下来呢，一起分享这本令人惊异的书。我想呢，讲一点背景，但是不会花很多时间概览这本书，不会花时间告诉你们关于这本书的所有主题。原因是，我没有真正研究过它，我不想在自己研读完之前下任何结论。所以在我们研读一遍之后会回来总结各个部分，并且一起总结出所有的主题和话题。我们要用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来这么做。所以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研读，我们会读一遍这本美妙书的28个章节，看看神的圣灵对我们说些什么。好，请容我介绍主题，也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作为开始呢，正像你们知道的，当基督出生的时候，以色列是在罗马的统治下。在罗马统治下，以色列受到许多压迫。罗马的其中一个压迫呢，就是征税体系。这是一个残忍的体系，毫无人情味儿。但是呢，又非常有系统。罗马从被他征服的国家里征收重税，其中有两种特别的税，一种叫做人头税，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的所得税，而另外一种叫做土地税，大致相当于财产税或者土地税。这个税的运作方式呢，很有趣。罗马城非常富有的罗马议员，连同在罗马社会中非常富有而且占统治地位的地方长官，他们都有机会在公开拍卖的场合以固定价格购买一个特定国家的税收，而后将在5年里面获得这些税收。换句话说，某些罗马有钱议员会结成某一种同盟，从罗马政府手中买来这个权利，以便在5年内从以色列国征税，所以他们可以尽可能多的获取税收。他们被称为收税人，会雇用国内的奴隶农民，这些人获准征税，他们会雇用这些人来收税。所以这些人呢，就收集税款给有钱的议员们。这些议员从罗马政府手中买来可以向那些人收税的权利。如今这些人在富有的地方被称为收税人，其他真正收税的人呢，在新约中称为税吏。当然国内的百姓会看他们为叛徒，因为他们从自己同胞那里收集了税款，把他们交给外国人，所以他们被称为叛徒。他们为罗马资本家剥削百姓，为了能够从中得利而过度的征税，因此拥有权力的罗马人就进行欺诈，而那些税吏呢，中饱私囊，就好像那个名叫 撒该的典型例子，他就是这么做的。在新约中被称为税吏的人，他们和妓女是同列，他们与外邦人同列，他们和强盗、强匪和杀人犯是同列的，所以他们是声名狼藉啊。更严重的是，大约在公元33年，罗马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因为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呢，罗马从他们所管制的国家中就要征收更重的税收，这就导致当时的以色列面对更严峻的问题了。其中一个曾经帮助有钱罗马议员的人，名字叫马太利位，马太或者利位啊，这些议员购买了征收以色列税的权利。我们读马太福音第9章9节，我会介绍他的。按照他在耶稣生命史中的生平来介绍，马太福音第9章9节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是我们第一次遇见税吏马太。首先耶稣与这样的人发生关联了，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个人在他们的社会里有知名度的，至少在他被指派的工作上他是个欺诈犯。然而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对吗？他从桌边起来了，他呢正在那里收税呢。有些人说，我也确定那是真的，只有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奇妙作为，可以将一个税吏变成一个使徒，这就是马太的奇迹。这个人后来成为书写第一部福音书的作者了。坦白说，只有一个福音，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只是独一的消息。但是在历史上呢，却有4本书，我们称为福音书。尽管有4个作者书写一个福音，对我而言呢，我们并不想对这个人呢不太公平，不想因为他有腐败的职业而谴责他。偶尔你可以在一份腐败的职业中找到一个好人，或许马太就是这样的。至少耶稣在他里面看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当耶稣对他说话之后，他立刻就跟从了耶稣。这就使我们相信他或许非常熟悉耶稣，或许在某个场合听过或者见过耶稣。他或许是个很虔诚的人，或许是一个相当诚实的人。他不一定像撒该那样讹诈人民的税收，也许呢，他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人，不觉得自己需要出来偿还他不正当收取的一切。耶稣将这个人吸引到了奇妙的12个人的核心圈子中。事实上，在世界历史上有12个人，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在世界历史上有12个人，包括了马太还有其他11个门徒，他们与神有着某一种关系。只有这12个人与神有奇妙的非凡的独一的关系，他们在这种关系中与道成肉身的宇宙的神同行了3年。所以在基督里的神将这个人呼唤进入核心圈子里，他呢一定是个值得呼唤的人。我认为 他立刻起身的这个事实，表明了他的心在哪里。这个人毫无疑问有很多的财富，有很多的权利，但是他愿意远离这些了，这也一定程度了说明了他的特质。事实上他甚至更走前了一步，请看第十节，这是最有趣的。他呢开了一个派对，圣经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这毫无疑问呢是马太的屋子，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啊，你看了、啊、哎呀，现在一大群人，有税吏和罪人，基本上都聚在一起了。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是一个很反讽的宣称。他正在说，你们用不着我呀，因为你们自以为是圣洁的嘛。但你们且去揣摩，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耶稣以反讽的语气说，像你们这样的义人啊，乃是招罪人。这里的背景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很明显，当马太决定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决定要开一个大宴会。大宴会的目的呢，是为了将他的老朋友们介绍给他的新主人。他真的这么做了。所以我认为马太一定本来就是一个好人，而且他有很深的委身，他愿意离开利润丰厚的生活。他没有安安静静的离开，而是开了一场宴会，向他的朋友们介绍他的新主人。我想马太一定是一个谦逊的人，我认为他很谦逊呢、啊、因为他在整本的记述中回忆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他从来没有以第一人称提到过自己，他总是以第三人称，用马太来称呼自己的，就像他对其他人一样的。而且呢，他没有把任何事归功于自己，他甚至在整本福音书中从来没有宣称自己就是这一部福音书的作者。我们之所以知道是他写了这本福音书，是因为所有早期抄本都有他的名字附在标题上，而且初代教父一致确认这本福音书就是马太所写的。在所有新约经卷中，作者身份最清楚的就是这一本了。每个人都知道马太写了这本书，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写的，大概是在公元50年到70年之间，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可是我们不晓得具体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本福音书，我可以用简单的陈述说明他写这本福音书的目的，是为了预演救赎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表明了一个事实，耶稣是基督，是预言中的弥赛亚，犹太人的王。他被自己的百姓所拒绝了，却被外邦人所接受了。某一天他将会再来施行统治，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这就是福音，就是一个君王来过被拒绝，而且将要再来的故事。这就是马太的信息，非常简单。好，现在让我们来谈论这个书卷。 他特别记录的三个主题和线索。首先，马太讲的是被揭示出来的君王。你在马太福音书中注意到的头一件事就是基督被呈现为君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耶稣的位格是用皇家色彩来加以刻画的，他的祖先从皇室血脉追溯起，我们今晚就会看到这一点。一个与他敌对的君王对他的出生感到害怕，智慧人向他献上皇家的礼物。他的先锋使者施洗约翰宣告说他的国度近了，甚至在他受试探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人具有皇族身份。因为当撒旦应许给他万国，承认他有权统治的时候，这试探就达到了高潮。他在山上的伟大信息就是君王颁布国家法律的宣言，他施行的神迹就是他皇族的凭据，他的比喻被称为天国的奥秘。人们欢呼他是大卫的后裔，他宣称有自由不进贡给世上的君王，因为他自己就是君王的孩子。他以皇室的方式光荣地进入了耶路撒冷，宣告了主权，并且讲述了一个君王儿子婚宴的故事，其实就是讲他自己。当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预言了自己将来的统治，他宣称自己有权柄掌管天使，以至于他能叫一团天使来守护他。他的遗言也是君王式的宣告和皇室般的命令。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因此马太将他呈现为一位被揭示的君王。然后这本书呈现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被拒绝的君王。当我们研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会看到他来到百姓当中，为了百姓而顺服，但他的百姓从来不承认他，因此他是一位被拒绝的君王。马太福音是一本被拒绝的福音，没有其他福音书说这么多耶稣的君王特征，没有其他福音书说这么多他作为君王又被人拒绝的事。拒绝的阴影在马太福音书中始终没有散去。在他出生之前，他的母亲就面临着被约瑟拒绝的危险。他出生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很惊慌，希律也要索取他的性命。在伯利恒的平原上，没有天使合唱团的歌唱，只有母亲们在痛苦中的嚎哭，因为他们的婴孩正在被屠杀。他的生命匆匆逝去，在一个籍籍无名的拿撒勒小村庄里生活了30年。他的先锋被关入地牢，最终被斩首了，他自己呢无处枕头。他的比喻表明他的国度在这个世代不会被接受，甚至在他死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没有忏悔的贼在祷告，没有人说出同情之声。经过那里的人辱骂嘲笑他，而且他们甚至雇佣士兵撒谎说他没有复活。没有一本福音书像马太福音那样把基督刻画的那么苦，从开头到结尾都是如此。 所以君王被揭示，君王被拒绝。但是呢，马太也呈现了一个事实，就是君王将会再来。没有一本福音书像马太福音那样那么强调他的第二次再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本福音书也是胜利的福音书。当你读到第24、25章的时候，你们会看到这个事实，就是他将会在荣耀里乘着云彩再来，你就晓得他最终必定要掌权。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君王被揭示、君王被拒绝和君王要再来的福音。好了，但是首先呢，我们一起看看第一章。马太从呈现君王开始，君王被揭示，这一切都开始于耶稣的家谱。如果一位君王要被宣布为君王，他要被人相信是一位君王，他就要具有可信度啊。如果任何要接受他真是君王的事实，那么就一定要从这个证明来开始，就是他来自皇族血脉。在以色列呢，有一条皇族血脉从大卫而来。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神透过先知拿单告诉大卫说，从大卫那里将有一位君王出来，最终要掌管以色列，建立永恒的国度。这在所罗门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实现过，所以他们等待又再等待，等待从大卫而生的一位来实现这个预言。所以如果耶稣要是君王，那么必须要证明他有权统治，因为他是从皇室谱系而来。这一点精确的在第一到十七节呈现出来了。好，我们来读一读。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哎，这些名字呢要用来做随堂测试的。第五节，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好，我在这里呢停一停啊，不会就这样过去的，因为你们还没有获得任何实际的信息。你们说，哎，究竟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些呢？好，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首先呢，犹太人很在意他们的家谱，如果任何人要在他们面前被呈现为君王，那么这个人绝对需要有一份家谱来证明他皇族的血统，这对犹太人来说从来都是很重要的。例如在征服迦南之后，你们还记得他们离开埃及进入了迦南地，得到神应许给他们的那个流奶与蜜的土地吗？在征服迦南地之后，决定你的支派是什么，你的遗产是什么，这是很关键的，这样你就知道你要在哪里生活了。因为整片土地都是要按照支派来划分的。按照民数记第26章还有35章，你们必须知道你的支派、你的家庭、你父亲的家，这样你才能在这片土地的正确位置来界定自己了。所以一份家谱是非常的重要，支派身份呢是十分要紧的。在一些情况下，按照路德记第三章第四章我们不会花时间看了，但是按照路德记的第三第四章，在一些情况下转移财产需要关于家谱的准确信息。神想要让支派的土地保留在这个支派里面，所以必须要有家谱来进行土地交易。另一个有趣的事情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二章，我记得是以斯拉记第二章的最后，你们可以自己找一找。以斯拉记的最后告诉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一节62节说，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这里的意思是在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开始回到以色列了，记得是在70年的末了的时候他们开始回流，许多人自称是祭司，他们自称是属于利未支派的。你们知道神对待谁是祭司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知道了这一点，任何人试图扮演祭司的角色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所以这些百姓回来并试图宣称拥有祭司职分权利之后，他们必须要证明自己的谱系。这个记载在以斯拉记第22章的6节，如果找不到家谱，他们就会从祭司职分上被移除了。所以他们需要知道自己的家谱来交换土地，以及被掳归回之后来证明自己的祭司身份。事实上最有趣的是要记住，我相信你们也记住这一点了，就是甚至当新约开始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正在做什么呢？他们正要照着他们先祖生活的地方去登记，因为他们仍然在按照这种方式来识别百姓。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头四节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一点了，我很快读给你们听。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你们看到在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这些身份仍然存在。顺便提的是，古代历史学家约瑟夫的作品也支持了大约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古代文件的使用是犹太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这件事呢很平常的，犹太人真的很重视拥有自己的家谱， 并且精确地知道他们是属于谁的。在新约中，你看到保罗也说过类似的事。请看罗马书第11章1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保罗接着说，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你看到他仍然在展示自己的家谱。对犹太人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旧约中看到至少50份家谱啊，这就是原因了。不仅仅有皇室血脉、祭司血脉，而且还为了财产转移啊等等。今天呢，一切都变了。今天的犹太人不知道这一点，今天他们绝对已经没有了。请注意这一点，他们绝对没有对自己支派先祖的记录，一点都没有了。他们完全无法追溯，完全消失了。我的意思是真的完全消失了。今天世上活着的犹太人，没有一个能证明自己是大卫的后裔。现在我想大家知道这一点，如果任何人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他不再有办法证明这一点了。有一些正统犹太人仍然相信弥赛亚要来，
但问题是再也没有一个人以嫡出的方式来证明这一点。
接着要说的是，耶稣基督是最后一个能证明主张自己继承大卫宝座的人。如果他不是弥赛亚，没有人能够让这个变得可信。事情就是这样。在马太福音的家谱中，我们要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不会看了一遍就告诉你们关于每个名字的故事，所以可以放心的。但是在家谱中，我们有一份称为下行的记录，一直到约瑟到耶稣啊，一份下行的记录。这份记录正从大卫，从亚伯拉罕往下传到约瑟，传到耶稣。在新约中，耶稣的家谱也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3章，不要翻到那里了，我会间接的提到。但是路加福音中的家谱是相反的，这是一份上行的家谱，它是从耶稣开始，通过玛利亚回溯过去。所以你看到有一份家谱呢，是通过约瑟这条线向下的，另外一份家谱是通过玛利亚这条线是向上的，一份从耶稣开始，一份止于耶稣。两种方式最终呢都一样，仿佛神的灵说，无论你们如何切入都是一样。不过马太家谱和路加家谱还有一些其他的差异，你们要注意这一点，要理解这一点。就是马太所显示的是耶稣作为以色列君王的法律家系，路加显示的则是嫡出家系。换句话说，马太给我们看皇室家系，而路加则给我们看血缘家系。你会问，哎呀，这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在哪里呢？皇室家系呢，总是透过父母中的哪一位来传递的？是通过父亲，总是透过父亲来传递的。但是耶稣没有人类的父亲啊，所以为了拥有一个血缘家谱，他必须也透过母亲成为大卫的后裔，明白了吗？所以玛利亚的家系也是大卫的家系，所以大卫的家系是透过玛利亚而来的，大卫的家系也透过约瑟而来。透过玛利亚，他拥有大卫的血缘；透过约瑟，他拥有本属于大卫的统治权。即便约瑟不是他的生身父亲，只是他法律的父亲。 我们还要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讲述这一点。马太跟随着皇室家系，透过大卫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但是大卫还有另一个儿子啊，大卫有几个儿子了？另一个叫做拿单，玛利亚的家系就是从拿单而来的，所以你看到一个家系是透过大卫传下来，而后呢，分别从所罗门和拿单往下，透过拿单，你就会来到玛利亚，透过所罗门，你就会来到约瑟。两个人都是大卫的后裔，两个人都传承了皇室的血脉，所以从血缘家系看，他是从大卫而来，从法律上来看，他是大卫宝座的继承人，既透过他的母亲，又透过他的父亲。透过玛利亚，他是大卫真正的后裔，透过约瑟，他是大卫法律的后裔。请看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这是不是很有趣啊？这一节经文没有说什么呢？没有说耶稣的父亲啊。从人的方面看，约瑟不是耶稣的父亲，但他是玛利亚的丈夫。圣经从来没有叫约瑟做耶稣的父亲。顺便提一提的是，请再看看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从谁生的呢？在希腊文中是阴性的，他不是从约瑟生的，而是从玛利亚生的。他在法律上是约瑟的孩子，因为如果你被收养进入一个家庭，你就是法律上的孩子了，拥有一切权利和特权，在法律上是约瑟的孩子，他从血缘上是玛利亚的孩子，所以从每一种可能的方式上，耶稣基督都有统治的权利。父亲给予了皇室家系，母亲给予了皇室血统。很有趣的是，在路加的家谱中，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等等啊，他被每个人认为是约瑟的儿子，虽然他并非约瑟的真儿子，虽然他并非是约瑟的亲生儿子，大多数人会认为呢，至少在他出生的时候，他是某个不伦之恋的儿子，但他们叫他做约瑟的儿子，因为约瑟是他法律上的父亲。这一点呢，从来没有任何疑问。事实上，他的一生都被以约瑟儿子的身份被知道的，这一点呢，也没有任何争辩，因为他们接受收养在法律上所产生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二节中，他们见证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大家都承认这一点，这是如此完美的实现。请看第十一节，我想要分享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想法。第十一节说，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请注意啊，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我想要你们知道一些有趣的事，我们通常读这个名字呢，叫耶哥尼亚，约西亚生耶哥尼亚，耶哥尼亚生某某人。这里呢有一个有趣的事，还记得马太福音是谁的家系吗？是约瑟的，约瑟的，对吧？我想要你们注意一些事啊，请听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三十节，请记下来，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三十节。现在听这里怎么说，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 明白吗？没有一个耶哥尼亚的后裔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在耶利米书第22:30中，这是对耶哥尼亚的咒诅。听我说啊，如果耶稣真是约瑟的儿子，他就绝不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了，明白吗？否则呢，他会在这个咒诅之下。他必须是约瑟法律上的儿子来拥有这个权利。所以神就必须设计一个计划，借此耶稣会成为宝座的法律继承人。但是同时呢，他又不是来自耶哥尼亚这条大卫的血脉，所以神借着童女生子来实现了这一点，越过了耶哥尼亚真正的血脉，但是他又拥有统治的皇室权力，透过玛利亚这一边来继承了血统。这真是非常奇妙的事，不是吗？神是如何的看顾了每一个细节，童女生子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你们看到家谱的目的是要呈现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人正是有权力统治的那一位。这个花费了我很长的时间来整理出这个重要一点，但是所有犹太人必须做的就是要读它，并且获得信息。他们知道他们的旧约，知道耶哥尼亚的咒诅，知道这一条血脉，也知道他们的家谱。而马太正在建立这一点，这是耶稣拥有成为君王的权利。好，让我们再回到第一节，这仍然是一个导言。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家谱这个词呢，包含了一个希腊文字，可以指代一本书，或者指代一个人名的名单。这里的意思呢，是一个人名的名单，一份记录。家谱这个词呢，有创世的意思，也就是开始。关于耶稣基督开始的书，这是耶稣基督如何来到的故事，这是关乎他的起源，关乎他祖先的记录。耶稣基督中的耶稣这个希腊文等于旧约中的约书亚，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这就是他的名字。马太福音第1:21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约书亚，耶和华拯救，这个简略形式强调了动词的行动。接下来是基督，意思就是受告者。他受告为一名先知，他受告为一名祭司，他也受告为一名什么？为一名君王。所以在这里呢，你有一本书，是关于这个人的开始，而这个人即将要施行拯救了，因为他受告为先知、为祭司和君王。知道这一点太重要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纯洁无瑕，没有罪，却因他的出生而被讥笑、被诽谤、被诋毁，总是有对他的讽刺和议论纷纷。马太福音第13:54说，他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马太福音第13:54，他从哪里获得这能力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 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他没有权利获得这些东西啊，他是谁呀？他来自拿撒勒，出生低微的一群。约翰福音第七章也记载了对他出生的嘲笑。约翰福音第七章27节，耶稣来参加祝棚节宴会，犹太人对他不满呢，因为他所说的话。第27节说，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啊，意思是这个人绝非基督，我们知道他从哪里来，他是来自拿撒勒的一个乡巴佬，在那边山上，意思是你们无法相信弥赛亚会从耶路撒冷之外的其他地方来，这个想法是无法容忍的，他来自穷乡僻壤，他是个无名小卒。第40节说，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这是在摩西五经中预言的那一位先知，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你是在逗我吗？第8章41节说，他对犹太人的领袖法利赛人说，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你认为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诽谤啊，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第48节说，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你是鬼附着，从淫乱生的，来自一个籍籍无名的村庄，一个籍籍无名的家庭，别给我们看你的什么弥赛亚证明了。所以你们看到马太回头看这些，并且在圣灵的启示下写了关于耶稣基督开始的书，为的就是对他从哪里来不再有疑问了。在家谱中有个很强调的事，我想在今天晚上聚会的时候说出来，这个强调让我非常激动。我开始研究它，在寻求主的时候，这个强调被编织进了记录中。我说，主啊，你要我对这个说什么呢？我要怎么做呢？我要怎么将整件事都整合在一起，将这些人名整合在一起呢？我要说什么呢？我就开始思考耶稣基督是君王这个事实。但是他呢，不像其他君王，他不是靠着律法统治的君王，他是靠着什么统治的君王呢？是靠着恩典。我就开始在家谱中搜寻，看看在这份家谱中能不能找到恩典。哇，天哪，这份家谱原来处处流淌着恩典，到处都是恩典，甚至都躺满了我的办公桌，到处都有恩典，他是恩典的君王。你们知道，如果神没有流出恩典给每个读这份家谱的人，神也无法为耶稣提供足够的皇室证明。所以呢，恩典到处都是，他是一位君王，但多数君王用铁腕统治，多数君王用律法统治，多数君王不知道恩典为何物，但是这位君王知道。哇，他是多么恩慈的君王啊！我看到恩慈在四个方面。或许你们手头有一个大纲，可以看到恩典是如何绽放的，就像一颗美丽的花慢慢绽放开来一样。首先，在选择一名妇人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了恩典的君王。 让我扎心的第一件事，当我读第十六节的时候，圣经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像对我们说，恩典在这里，恩典临到了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是玛利亚，成为弥赛亚的母亲，成为神儿子的母亲。路加所记载的玛利亚是西里的子孙，在这之前呢，没有人知道玛利亚。我不想让你们太震惊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玛利亚是一个罪人。对，玛利亚是个罪人呢。你说啊，我是天主教徒啊，这话我可不相信。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是个罪人，她就像其他人一样，她就像所有的男人女人一样的。我的意思不是说她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坏，她或许比大多数人要好，但她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但是他呢，也是一个罪人，他需要一位救主，而主耶稣基督除了成为他的儿子，也必须成为他的救主。然而神在他美妙奥秘的恩典中拣选了他。你们知道吗？神不一定要这么做呢，但是他拣选了玛利亚，这是何等的恩典呢？你们知道罗马天主教会将玛利亚抬到了无法想象的崇高地位。我确定如果玛利亚知道这一点，她一定会很沮丧。我确定她在天堂里面当然不会对此觉得不安，但他们说玛利亚是无罪的，玛利亚维持着永恒的童真。这一点就很难办到了，因为人们可以背出他所有子女的名字。他们说玛利亚和基督一同施行救赎，在拯救我们方面他与基督同等，他是共同中介，也就是说在神和人中间不只有一位中保，而是有两位，就是玛利亚和耶稣。他的肉身进入天堂从来没有死过，因为他没有罪，因此他不会死，而是高升了。他们按照基督的样式，完全在玛利亚里面把它复制出来了。可很不幸的是，这些关于玛利亚的事，没有一件是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们，玛利亚不过是个有罪的女士，她像其他女性一样，他也需要一位救主。马可福音第三章的三十一节说，当下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耶稣正在里面教导，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换句话说，你们都是我的母亲和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将玛利亚的位置最小化了，玛利亚不过是人群中的一个而已，仅此而已。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玛利亚什么都不是了。玛利亚得与其他人一样的方式和耶稣基督相关联，这和她是耶稣母亲这个事实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呢，她得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这样。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啊，这的确很伟大，但是让我们先回到第二十七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 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这位女士可以成为一名很好的罗马天主教徒。耶稣说，玛利亚的确是有福的，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耶稣指出了真正的问题，不是吗？玛利亚并没有什么神圣的，问题在于顺服神的话语，而玛利亚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需要做到这一点。玛利亚知道的，她知道这一点。路加福音第一章28节说，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你们知道蒙大恩的女子在希腊文中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被赋予恩典的人。玛利亚需要恩典，你们看到吗？恩典是什么样的行为呢？是不应得的，却给了罪人。后来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说，我心尊主为大，请注意下面一句，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这么说了，她是明白的，她是完全明白的。玛利亚是一位奇妙的女士，我不否认这一点。她或许是非常虔诚纯洁的女士，童女，但她仍然是一个罪人，她也需要救主。你们看到神的恩典在这里吗？他拣选了一个罪人成为自己的母亲。我们看到恩典的福音在拣选一个妇人上。第二，我们也在两个男人的后裔这件事上看到了恩典的福音。两个男人的后裔，请看第一节，真是难以置信。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大卫是罪人吗？亚伯拉罕是罪人吗？神以恩典来对待了他们，是不是啊？是啊。想一想大卫，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可耻的罪行，还谋杀了他的丈夫。大卫是个一夫多妻者，大卫是有强烈性欲的人，几乎可以说他是个性变态。也许这个词有一点太强烈了啊！大卫受性欲之苦，大卫也是一个堕落的父亲，大卫屠杀了众多的人命，而如此之多，以至于他的双手沾满了太多的鲜血，他不配建神的殿。还有亚伯拉罕，他在埃及撒了关于自己妻子的谎言，并且让两个人都蒙受羞辱。亚伯拉罕不相信神，亚伯拉罕与夏甲犯了奸淫，亚伯拉罕在基拉尔又撒了关于撒拉的谎言，把撒拉给国王做妻子了，仿佛撒拉是自己的妹妹。这是两个罪人，可他们的后裔竟然是神的儿子，这可真是恩典啊。神使用了这两个人，一个是弥赛亚国度的父亲，另一个是皇室血脉的父亲。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与希伯来人的关系是种族上的，也是皇室上的，其中皇室可是第一位，所以在希腊文中大卫排在前面，这是马太想要强调的。还要提的是，恩典也延伸到了每一个人，甚至他们的后裔。我的意思是，请想一想恩典吧。你说大卫在成长中，亚伯拉罕也是如此，好吧，那么他们的后裔呢？所罗门和以撒又怎么样啊？例如大卫的儿子，大卫期待他能在下一步完成非凡的事，结果却是个可怕的悲剧。 他的故事是个灾难性的失败，尽管他有和平的特质，尽管他有无与伦比的智慧，但是所罗门这个人的一生充满了害人的愚蠢和荒唐。他娶了外邦妻子，于是就种下了分裂的种子。他超过了父亲，拥有数百个妻子和妾室，这些人将他的心转离了神，是圣经这么说的。大卫血肉的儿子实在令人失望，大卫血肉的儿子粉碎了以色列的合一。神完全有权利取消他的应许，但是神没有这么做。终有一天，从大卫会出一个更伟大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大卫失败的地方得胜，他在所罗门失败的地方得胜，并且他有无穷的智慧，他要建立一所圣殿，是不会被摧毁的。还有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期待他能够实现神奇妙的应许。这个儿子呢，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的。亚伯拉罕对这个孩子寄予了厚望，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笑，因为他们内心充满了喜乐。当以撒出生的时候，而且借着以撒，他的后裔将要继续神的计划。但是这个后裔失败了，以色列也失败了，神把他放在一旁，安排了一个新的管道，就是教会。而以撒和他后裔的故事就是一个软弱的故事，失败的故事，背叛的故事，一个偶像崇拜的故事，一个犯罪的故事。但是耶稣基督这个亚伯拉罕最终的子孙，他来要实现以撒没能做到的每一件事。从他而出的后裔会像海边的沙，天边的星星一样多，他们要永远执行神的目的计划。所以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来要战胜两个家族失败的地方，要完成他们无法完成的事。他是透过两个罪人的血脉而来的，这是恩典。神的恩典在一个妇人、两个男人那里都可以看见。第三，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历史中的三个时代。历史中的三个时代，请看，这是最吸引人的。第17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注意到了吗？一个妇人，两个男人，三个时代。他提到的第1时代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是族长时期，这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时期，这是族长和士师的时期。正是这个时期，你们看到了那些伟大的族长和伟大的士师，像底波拉、巴拉、参孙、耶夫他等等。这是英雄主义的伟大时代。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呢，变得很出名。你会看到像路德以及大卫的父亲耶西等等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从大卫到被掳巴比伦的时期。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呢？这是一个衰落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上升期，以色列从亚伯拉罕的时候根本不存在，被人遗忘，到变成著名的，因为他有伟大的英雄主义，士师们领导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第二个时代是君权时代。扫罗一开始做王，
你们还记得发生了什么呢？情况就急转直下了呀。从大卫往下，你看到所罗门的荣耀时期，但是所罗门之后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悲剧。时不时的你会看到约沙法王，在家谱中你会看到西西家还有约西亚，他们是好人而且敬虔，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罗伯安、亚哈斯、马拿西，这些个是坏人，这也是个背叛的时代，堕落的时代。最终的以色列被摧毁、被破坏，被掳到巴比伦而告终。你们会问了，第三个时期又是什么时代呢？第三个时期呢，是从被掳到基督的时期。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几乎毫无所知。这是一个被黑暗覆盖的时期，600年不祥的时期。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个人名啊，什么亚比玉啊、以利亚敬啊、亚索、撒都、亚金、以律、以利亚撒、马旦、雅各，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都被遗忘了。所以以色列的故事是三个时代的故事，耶稣的民族家谱是混合着痛苦和荣耀、英雄主义和耻辱、名誉和卑贱的。但是自始至终，即便整个民族都失败了，直到最终他们咒诅、唾骂自己的弥赛亚，但是弥赛亚仍然是透过这个民族而来的。再一次的，我要告诉你们，这就是恩典，他是恩典的君王。神的恩典在一个妇人、两个男人以及一个衰败民族的历史三个时代中得以显明了。最后，神的恩典体现在包括被排斥的四个人。你们的大纲上可能写着妇人，但我的意思是被排斥的人。你们想听一些难以置信的事吗？这一份家谱中仅仅提到了四个妇人，只有四个妇人。我想让你们看一看他们是谁。第一个妇人在第三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他玛是家谱中的第一位女士，她的孩子是法勒斯和谢拉。他玛是什么样的女士呢？我为你们介绍，来自创世纪第38章，请听。有人告诉他玛说，我没有时间说所有的细节了，犹大为了他头生的儿子想要一个妻子，所以他找了这位女士。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这是犹大他的公公。他玛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他的丈夫去世了，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他为自己打扮了一番，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应城门口。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这就是整个故事了。好，我们不会细看的。犹大看见她，以为是妓女，因为她蒙着脸。犹大就转到她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跟我一起进城堡吧。”你们知道这个话的意思了啊。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意思是什么作为代价呢？我不会免费这么做的。 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们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啊，你可以给我开张支票吗？或者有什么凭据吗？在你送来给我之前可以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们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情，他就从犹大怀了孕。哎，好一个女士啊，对吗？这个女士他玛，她卖淫和乱伦。你说天哪，她在弥赛亚的家族中做什么呢？你们还想要听最糟糕的部分吗？这次怀孕生了一对双胞胎，法勒斯和谢拉。你们知道最惊人的是什么吗？他们就是弥赛亚家族的家谱中接下来的人。好，我再向你们介绍一位女士，就是在下面的经文中，从这里开始每况愈下。第五节，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当你听到喇合的时候，有哪两个字出现在你的脑子里啊？妓女。喇合是迦南人，不洁被排斥，外邦人是异族，犯奸淫，一个坏女人，一个职业妓女。约书亚记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些了，不需要再读这一章了。这一说，探子们来到耶利哥城，住在一个名叫喇合的妓女家里。她是妓女，但是你们看，波阿斯是从她而生。你们知道波阿斯吗？多么近前的一个男人呢、啊、这里还有第三位女士，请看第五节。波阿斯有个儿子叫做俄贝德。波阿斯和谁结的婚呢？路德。你说路德可不是妓女啊，啊，路德很可爱，他没有犯乱伦罪。是，你们说的对。但是你们知道路德是谁啊？他是个外邦人，是个被排斥的人。我再告诉你们一些其他的事。创世纪第十九章三十节非常有趣。路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罗德和他两个女儿，他们住在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他们呢，要灌醉父亲，让父亲在他们里面留下种子乱伦。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罗德呢是烂醉如泥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哎呀，这真是很悲哀啊。这个父亲没有足够的毅力抵挡女儿的劝酒。小女儿起来与她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你们想知道路德是谁吗？他就是个摩押人，他是由乱伦而生。他自己呢是个纯洁的女士，她是波阿斯的妻子。你们还想听些奇妙的事吗？她成为了大卫的奶奶，但是她出生于犯乱伦罪的族裔。事实上，在《生命记》的第23章3节，整个摩押民族都被神咒诅。《生命记》第23章3节，真是咒诅了整个民族。在这里呢，神拣选了一个被咒诅的女士，一个出生于乱伦关系的女士。现在你们看到三个女士了，还剩下一位。你们还记得在家谱中见到下一个女士吗？第6节的末尾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是谁呀？就是拔示巴。按照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12章，他在屋顶平台上洗澡，那么大卫刚好看到了他。大卫说，啊，这就是我想要的女人。大卫把他带过来，和他发生了关系，生了一个孩子。拔示巴是个私通者。你们看到这里有两个妓女，一个出生自乱伦，还有一个是私通者。他们是在耶稣基督的整个家谱中被提及到的仅有的四位女士。你认为这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恩典，你对此感到高兴吗？我对此是很高兴的。恩典，你们知道，我认为这份家谱呢，是马太击倒犹太人的重重一拳。借此，那些敌对的、充满仇恨的人，他们是律法主义者，他们热心于家谱啊、纯洁的家族以及所有关于遗传的事。所以马太介绍弥赛亚是由两个妓女、一个私通者和一个出于乱伦的女士而来的。弥赛亚是从一个拥有堕落历史的民族而来，从两个犯罪的男人而来，由一个有罪的女士而生，他却成为万王之王。这是要告诉以色列和凡是听到的人，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朋友，明白吗？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朋友，他自己也这么说，我来不是召义人，而是召罪人悔改。好，让我们祷告。父啊，今晚我们再次感谢您，为了激动人心的开始了这场伟大的冒险。神呢，这个家谱是如何具有毁灭性啊？当你看见这份家谱，为了你想要的这份家谱所成就的事，你就像重重的一拳打在律法主义者的脸上，打在自以为义的脸上，打在因行为称义的体系脸上。恩典从这里流出来，你总是与罪人认同，你来正是为了要救罪人。我们就像保罗一样感受到，在罪中我是个罪魁。我们感谢您，为了您恩慈的救恩而感谢您，为了你成为一个恩慈的君王，愿意饶恕人，我们要高举你的名。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高举，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